好，大家晚安。我们今天开始哈，正式的进入这个印度之佛教。那我们的教材就是应顺导师的这本《印度之佛教》这本书。我们这个印度佛教史的课程，就是以应顺导师的《印度之佛教》这本书。那观音作者应顺导师，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哈。那么，这本书呢是一本文言文，所以文字呢，这个是一种文言文的写的哈，所以内容非常的丰富。那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个自序。那这里呢，我有把这个就着这个自序呢，我有稍微整理一下，就是给它做一个标题哈，大纲。我给它做一个这边哈，大概有一些哈。这个秩序呢有几个大纲哈，然后大纲里面呢另外哈就是有一些重点。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一篇哈，缘起，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写这个序的一个缘起。他说，第一段，佛教的末流哈，并莫急于浩大喜功。末流就是晚期啦，哈，佛教的晚期，末流的晚期。那病在呢，这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好大喜功，好，因为好大，好，所以呢不切实际，好，那偏激者呢，这个夸诞，这个凝想者呢附会，啊，美称为呢无往而不圆融，啊，全部都是哈，这个可以涵盖在里面，好，那因为喜功呢。好，那么就会怎么样？不择手段。那么，美之为呢？无事而非方便。好，因为好大喜功呢，所以呢，不是呢圆融就是方便。所以呢，圆融跟方便呢，好，这两件事情呢，喜就是过去，过去呢，我曾经呢，好，深信而不疑，而且。以此为佛教独特之秘，就是圆融方便，这是非常好的啊！我过去觉得说，这个圆融方便非常好，好，而且认为是我们佛教的一种特有的，啊，独有的这种好特色。但是呢，七七军心就是七七事变，抗日，哈，抗战的七七事变啊，这个军心就是这个哈战争起来了。那么我呢，就是哈导师呢，避难来巴四川，哈的净云山，哈就是太虚大师在这个地方办了一个汉藏教理院，哈在四川的净云山，兼与师友谈，哈就是在这个到了这个净云山之后呢，有空的时候跟这个师友们谈起，哈则深感于中国佛教之信者众。而足无以书国族之极圣教之为，无人待有所未尽乎，乃稍稍反而则诸己。好，就是说跟朋友们师友们谈起来，好，才呢深感到中国佛教的信者众，佛教徒很多啊，好，如果你问一般人的话，问他是宗教什么信仰，他一定说佛教，他只要觉得拿香就是佛教。好，那么信的人很多，但是足中不能够疏，就是解决，好，这个疏解国族之急，就是国家，你看，好，这个从清末明初，好，到接下来又是七七，好，这个事变，民国27年对日抗战，好，国家一直很危急，圣教之危，就是佛教也非常的。好，这个危险。好，照理说信佛的人这么多，那应该是可以这个集起力量来，应该是可以做一点事情。但是，好，却不能对国家、民族或者佛教呢有所帮助。好，无人带有，我们呢应该是有未尽本分之处吧。好，所以呢才稍稍的。好，反则诸己，就是有所反省。好，这是第一段。好，第一段， 他的一个原型。接着他说27年冬，哦，就是导师就在这个缙云山嘛，哈，冬天呢，啊，这一年呢，啊，梁漱溟是来山，山就是指缙云山，哈，梁漱溟呢，他是可以说是新儒家，好，我们说儒家的新儒家。那么他呢，他自己说他修学有三个，他的学术生涯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他致力于这个西方的功利主义，后来呢就转第二个阶段就是转为佛学，好，第三个阶段就是转为儒家。好，那他来山呢，自述其学佛宗旨之机。好，他我们刚刚讲了，他第二个阶段是学佛啊，可是第三个阶段怎么样？转为儒学了。好，所以他呢学佛宗旨，不学佛了的一个因缘是什么？此时此地此人，这句话特别注意一下哈。此时此地此人，也就是说，他本来学佛的啊，可是他这个时代的，好，此时就是他这个时代，好，此这个大概民国二十几年，此地当然就是中国，此人就是中国的佛弟子们，让他觉得他不想学佛了。他说梁漱溟他到这里缙云山，然后他说出他不想学佛，为什么？此时此地使人无闻而识之，我听了想一想，深深感觉到不特梁氏之为然，就是不只是这个梁漱溟是这样子的，其实宋明理学，宋明理学家出佛归儒，出佛归儒，宋明理学，宋明理学是什么？宋明理学是吸收了佛教的长处之后呢，反佛教，所以叫出佛归儒。好，哦，不也就是梁漱溟一样吗？好，哦，亦未尝不源于此一念，就是什么？此时此地此人呐，啊。所以，佛教之遍十方界，好，哦，尽未来际，度一切众有情。心量广大，非不善也。哦，你看佛教讲什么？遍十方，哈，哦，这个穷三界，哈，哦，遍十方，十方是指空间呐，啊。近未来际是指时间，哦，时间、空间，然后有情呐，啊，是一切有情。这心量是非常大的，非常大是非常是好的啊，哦，非不善就是好的啊。但是理论上是这样讲哦，这个时间空间都是非常大的，而且这个度一切有情是非常然，但是不假以本末先后之变，就是你要度众生是要有次第的，你没有次第的话，没有本末先后这样的次第的话，没有任重自远的行，就是人家说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耳嘛，哦，你要有所次第啊，没有这样的一个次第，然后进香为什么？为三生取伴，一生圆正，即生成佛之坛，四大而恭极。照说要成佛，我们要说要多久啊？三大阿僧祇劫，哦，你说正阿罗汉嘛，你从初果到七到四果，最快也要最慢也要七生。可是你看大家都有什么样？三生取伴，哦，一生圆正，即生成佛，都非常快的，哪有什么根本一劫都不到，一小劫都不到，还是 哪需要三大阿僧祇劫？哈，哦，四大就是说成佛这件事情是非常的，哈，哦，这个无论说福德智慧资粮是要非常多的，但是呢，急功，哈，哦，急于成就，哈，哦，无惑乎佛教之言。言高而行卑也，好，理论很高，但是啊，无惑就是好，哦，就是言高行卑也，好，哦，就是理论很高，但是呢，实践非常少，哈，哦，无心疑甚，好，哦，我非常好，哦，疑惑，诸不安就非常不安，好，哦，就是理论上非常圆满。可是实际上又非常的这个 好大喜功，不实际，所以呢心不安。那么这个时候呢，我那个导师呢正好在研究唯识学，那他为了研究唯识学呢，他就探其源于阿含经。唯识学是大圣的这个一个这个学派啊，但是唯识学的思想可以溯源于阿含经，所以他研究唯识学呢，那么就探源到这个阿含经。我们知道阿含经它是佛法的一个源头，那么他读阿含经的时候，他因为要治唯识学，所以读到阿含经。那读到阿含经的一句话说，诸佛皆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也，这句话呢有所入，就是有所悟了。那么这句话让他非常的震撼吧，应该说是震撼，有所入。佛出人间，不在天上。那我们上礼拜也讲过，他读阿含经，他觉得非常有现实人间的亲切感。佛是在人间成佛的，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他有所入？就是说大圣的经典，他特别是像密教的经典，他认为说佛在哪里？佛是在天上成佛的。那如果说佛是在天上成佛，那我现在是人，那我要成佛是不是很渺茫的事情？所以导师读到阿含经这句话，觉得很感动，有所悟。为什么呢？因为世尊之为教，有十方世界而降此土。世尊之为教就是世尊的教法了，之为教就是世尊的教化，教法有十方世界，但是呢降此土就是种在此土，此土就是娑婆世界啊，此土是指我们娑婆世界，这个地球立三世，有过去现在未来，但是呢种现在，制度一切有情，但是呢特以人类为本。有情，请问有情包括什么？有情包括什么啊？六道众生，这个地狱恶鬼畜生天人阿修罗，六道众生。佛法是要度一切有情六道众生啊，但是特怎么样以人类为本，佛法主要还是为人而说。你看这句话看出，这个佛法的重点虽然讲十方世界，但是重现在，持土，然后呢这就是这样，刚刚讲的时时时地之人，时是什么？现在，地是什么？娑婆世界，人有情以人为本。所以呢世尊之本教初步与末流之圆融者同。世尊的本教，他的本怀本教，是不跟末流的这种这个佛教末流的讲圆融这样的一样。末流的圆融者呢是怎样？动言十方世界一切有情，讲得很高很远，讲的十方世界一切有情，但是佛陀本教不是这样子，此时此地此人，佛陀本教是重视此时此地此人。那么他看到阿含经这句话，他说无为之喜极而泣，不像大圣经典，后期的大圣经典认为佛是在天上成佛的，佛是在人间成佛的。那么民国二十九年，那么这个他导师呢，这个由秦就是贵州的这个竹魂这个地方，那么张立群寺，这个张立群就是导师的俗名叫张路琴，老师的俗名叫张路，就是长颈鹿的鹿，琴草字头一个金那张立琴是石香过重那这个地方导师是用一个张立琴，其实是他自己的名字的一种谐音，就是一个谐音。 那他呢用一个就是假设，就是有人跟他问答，好、哦、他说他呢跟这位呢有所来往，好、哦、那这时候呢太虚大师，好、哦、民国29年正好太虚大师呢访问南海佛教国，南海佛教国就是我们东南亚，好、哦、东南亚这些佛教国家，好、哦太虚大师访问东南亚的这些佛教国家呢，好，以凭王公度之信佛，印度信佛而亡。王公度啊，那么据说应该是姓黄啦，哈，黄公度，他是清末的一个外交官，清末的外交官。那么他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印度因为信佛而亡》。好，那么太虚大师呢？这个时候访问这个东南亚，那就对于王公度的这个印度因信佛而印度信佛而亡这件事呢，到太虚大师认为应该是太虚大师主张印度以不信佛而亡。好、哦，太虚大师跟王公度有一个不同的看法。王公度认为说印度因为信佛而亡，太虚大师反对，认为说印度应该是因为不信佛而亡。好，所以与南海之同情王室者辩。好，太虚大师以这个南海同情王室者辩论。那么张氏闻之，举以相商也。哈，张氏就是他这个词的张力群呐、啊。哈，那他是假借了哈。他说，张氏呢，听了就跟我啊，哈，来讨论呐、啊。哈。相商哈，在讨论说，那么为印度信佛而亡之说者，好昧于孔雀王朝之崇佛而强，好就是刚刚不是讲说那个王公度嘛，应该是黄公度嘛哈，他说印度信佛而亡，那印度信而亡这样事情，这种说法其实是昧，就是不了解，不清楚，不了解于孔雀王朝之崇佛而强。我们知道我们接下来就会讲到哈，那么印度第一个强大的一个统一全印的一个王朝就是孔雀王朝。那因为孔雀王朝，因为阿育王的信佛，使得佛教达到高峰，好，也使得国家达到最强盛，所以会讲印度信佛教而亡，这个是不清楚印度佛教的历史。好，孔雀王朝却是因为信佛而强的，好，但是呢，如果说印度以不信佛而亡的话，好，那可能啊有所未尽，就是说还需要怎么样加以说明呢、啊？哈，以有所未尽，就是需要再加以解释，为什么印度以不信佛而亡？那已有所未尽，就是需要再加以解释啦。啊，就是他们说，哎，这两个张氏就在讨论呐、啊，哈、哦，这样子。辅印度佛教之流行，经历了1600年，好、哦，在印度有1600年，时不为不久，就是这个1600年不算短哦，哈、哦。那么时间是1600年，那空间呢？遍及五印，信者不为不众。哦，你看遍及全印呢，五印，什么叫五印？好、哦，五印就是我们下次会给大家看一个地图。哎，我看我这边有没有地图？这边有没有地图？嗯，哦，这边有地图。好，抱歉哈、哦，因为这个电脑不是我的，所以没办法弄出来哈、哦。那么印度什么叫遍及五印呢？就是以恒河流域。印度刚开始是以恒河流域为主，那么有所谓中印，然后东西南北，好，这样五印。那么就是说，印度佛教时间经历这么长，那空间遍及五印，啊，那可能不信者是很多的，但是末流所趋，何以日渐衰竭？就时间这么久，空间这么久，为什么末流的时候呢，会日渐衰竭呢？哈、啊？或许是因为印度佛教的心有它可心之道，而佛教的衰灭，末流是怎样呢、啊？伪杂而有而 有以自知乎？好，就是心有它心的原因。那会衰，是因为末流的时候呢，已经伪，就是不真，又杂，好，伪杂，好，所致吧。无不知所以应啊，就是说张立群啊这样问啊，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哈、我就姑且说啊，容考试哈、需要再考察考察这样子啊，就是他们两个都问答他这样子回哈、那么这个时候呢，正好有一位法师叫做释慧松，慧松法师呢，他是算是太虚大师的学生。那么在民国25年的时候呢，那被派遣到这个东南亚去锡兰去求学，好，去修学这个南传的佛法。好，那民国25年去，然后这个时候已经是民国29年的了哈。那慧松法师呢，归至南海，就是从东南亚回来，到出竹环，就是路过。好，我这个时候我在贵州的这个地方，好，那么我就跟他呢，好，做了3日的长谈。好，那这位慧松法师呢，对于无往而不圆融，无事而非方便呐、功难甚苦。好，就是说，因为他到南传嘛，好，南传也学习了一段时间，当然也更比如说远距离的再来看中国佛教，当然就更能够看出中国佛教的问题，就是这样圆融方便这两个问题。好，所以功难好甚苦，就是非常的好，这个攻击好，这个这两个大问题哈，盖病其流风之杂乱，好，凡佛一体而失佛教之真也，就是佛教的末流已经怎样杂，还有呢这个烂，特别是呢一个泛佛一体这个问题。好，泛佛一体，什么叫泛佛一体？就是天，就是这个泛是本来是指这个天神，天神，天神就是鬼神天的鬼神天。好，它算是低级的天，高级的鬼。那这个在原始佛教它是一个护法，可是呢随着大乘佛教呢，这个鬼神的地位越来越高，好，甚至于到了密教，你看本尊，密教本尊都是什么夜叉，好，都是夜叉这些东西，好，修都是以这个东西为的。那么这就是泛佛一体，好，就是把这些鬼神的地位提得越来越高，跟几乎跟等于是大菩萨了，好，到了晚期这些鬼神灵都像大菩萨一样。好，那么这个已经失去佛教之真，好，原来的那个面目了。好，这个是他为什么要写印度佛教的一个缘起。接下来自而以来，好，从那时候以来，好，唯学之方针日定。好，我们上礼拜讲过，导师学佛出家，学佛之后开始出家，出家以后他刚开始以为说，哎，佛教会变质，可能是受中国佛教的影响。后来他觉得说，哎，应该是印度佛教就本来就已经变了，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呢，他就把心力放在印度佛教的研究上，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呢，唯学方针日定，就已经把重心放在印度佛教。他深信呢，佛教于长期的发展中必有以流变而失真者，在发展中呢有流变失真的，探其宗本，你要知道它的本源是什么，明其流变，知道它怎么样子的一个转变，那么要抉择而洗练之，在这个宗本原本是什么，然后流变以后变成怎么样的时候，你要有所抉择，好的不好的抬掉淘汰，要有所抉择洗练。好，所以呢愿从自印度佛教开始，好，所以他就把心力放在印度佛教好上。那么察思想之所来，动机所出， 对于身心国家实义所在，不为华氏之辩论所蒙，不被这个好看的这些所蒙蔽，愿本此意以致印度之佛教。他就方针，他就是心力放在印度佛教的探究上。下一段，但是呢，治印度佛教不容易呀、啊，为什么呢？因为取材于一义之经论，一义就是翻译的经论，还通过梵文再翻成中文，翻译的经论，古德的传记，那么都是怎么样？支离破碎，非常的支离破碎，苦于呢没有严明条贯的体系逐之依循，就是说没什么参考书啊，那只是经论，只是传记，又是非常零碎的。因为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根本就从来没有人研究印度佛教史的，都是宗派的，所以他要在这方面的话可以说资料非常的支离破碎。查印度佛教之流变呢，从其四理的特征，那么大约可为五个阶段，五个阶段而归纳出呢三个时期。那他已经，因为他写这篇序的时候，他已经整理差不多了嘛，所以他在写序。那么他在整理的差不多的时候，他就说，印度佛教大概可以分五个阶段，三个时期。那这个三个时期呢，他归纳出五个阶段，三个时期呢，那这个三个时期呢，是可以有所依据的。那他就呢举出几点，有四点来说明这三个时期是有依据的。第一个，经典的暗示，经典的依据啦。他说，声闻藏不叛教，叛教什么叫叛教？我们上次讲过，叛教就是对佛法给他一个定位。比如说我们说古代的什么小史中顿圆，藏通别圆，这个就是对浩瀚的佛法给他一个定位，这叫叛教。声闻藏是指小圣，小圣的经典，那不叛教。第二个呢，性空大圣经，那里面呢可以看出叛教，叛什么？小大二教，就是大小圣。因为到性空大圣经的时候已经有小圣教了嘛，小圣教再来大圣教嘛，所以大小教。而以空为究竟说，再来真藏与唯心之大圣经，就呢判为三教。初则降无常实有之声闻心，次则说性空幻有之菩萨心，后则说真藏妙有不空的如来心，而以空为不了义。这是经典大概。那这是怎么样呢？就是说后面的经典，这个前后这个经典怎么我们上次有给大家看一个这个经典的结集的那个前后次第有没有。那为什么知道为什么知道最早是阿含经，然后呢有什么阿毗昙论、性空大圣经这样子呢？就是因为后面的经典会提到前面的，但是前面的不太会提到后面的，然后去知道它的先后。那么从经典你看，小圣经典没有叛教，因为在它之前又没有啊，所以它就没有叛教。可到了性空大圣经，它就会判出什么小圣大圣。但是性空大圣经以空为究竟，但是到了真藏大圣经呢，就以空为不究竟。那这个以后我们后面会详谈这个大圣的问题。那么习是过去以那这个就是说经典有这样的判教啦。因为这个因为根据时间先后有这样的一个对佛经的定位。习是过去以一切经为佛说。在我们中国佛教过去认为佛陀这个大藏经都是佛一生所说的49年所说的法。则三者为如来说之教说的次第， 好，那么过去我们中国佛教认为一切经都是佛说的，那么有三个层地，那这三个层地就认为说是如来说教的一个次第啊。如来呢先说小圣教，后说呢这个星空大圣经，后说呢真常唯心大圣经，认为佛陀就是说法的，这个就是佛陀说法的次第。好，这是一般我们过去佛弟子是这样子。那么现在以历史印证啊，则这三个次第呢，也是印度佛教发展的遗迹。好，就是印度佛教也是这样发展的。好，先有小圣，后有初期大圣，后有呢后期大圣。这样的一个质地，好，这是啊有三个阶段，好，这是经典的暗示。再来，学者的重伟，好，凡信声闻教者、声闻藏者，或有不信大圣经为佛说，好，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南传佛教，他根本不相信有什么有阿弥陀佛，好，不相信大圣经为佛说，好。声闻藏者，哈，信大圣经者必信声闻藏，但是信大圣的人一定承认有什么有这个小圣的经典，哈，信声闻及大圣星空经者，多有具次真常论与唯心论，哈，因为真常论唯心论不太合乎佛法的缘起嘛，哈，所以都会这样具次，而后面的信真常唯心论者，必以空为佛说。好，因为空是属于初级大圣经啊，那后面的一定承认前面的。好，此以后成于前，故必信。好，后面的一定是接受前面的，所以会相信。前者不降于后，好，前面的不了解后面，见后。后说之有益于前，故或破之。哈，这个就是前面的不了解，比如说小圣教、南传佛教，他不了解有大圣经典，所以他不相信有阿弥陀佛，啊，所以就认为说这不是佛说，类似这样。哈，这是学者的重伟。再来，辅古德之判教，华印古德。华印就是印度跟中国啦，哈，印度跟中国的古德呢，就理以判教者，并与此三奇之次第合，好，常为三奇佛教之判教。那这个就是说，我们那天看的哈，就是什么藏通别人的那个哈，就是说古德的判教也还蛮合乎。好，这三期的，再来和传译之次第，传译就是翻译，好，翻译的次第。那翻译呢，从印度传来的翻译过来的，包括有什么有经，还有什么有论，好，这里包括我特别用颜色标出来，翻译有哪些呢，有经跟论。好，就经来说，哦，大概从汉朝一直到东晋末，哦，有什么几个大部头的，哦，般若、法华、十地、净明、首楞严等为圣，并性空之经也，这些呢，还有呢，性空经，好，这是东晋以前呢，哈，那东晋末呢，有觉贤的这个如来藏经，哈。还有呢，谭无灿的这个《涅槃光明》《金光明》好，哦，等，好，哦，那么还有呢，求那跋陀罗的这个《真常唯心》的经典，好，哦，这些都是属于《真常唯心》的经典，东来的多，好，哦，那么也就是说，早期呢可能是以性空经为主，后来呢就以什么《真常唯心》的经典为主。哦，所以从翻译的先后也知道说，哎，哪个在先，哪个在后。哦，因为我们从翻译《易经》师他的年代，我们就可以知道，好，哦，这个哪些经典，哪些，这是经。那如果是论呢？ 好，西晋竺法护创立的龙树性空论，好，最早就是性空论。北魏宋齐梁间的，好，那有有什么弥勒无着监慧等的真藏与唯心论，好，先性空论，然后呢，西晋比较早一点有性空论，好，然后再晚一点有什么，好，这个真藏跟唯心论，好。所以印度之佛教可以知道，印度之佛教呢刚开始是以无常论盛行，好，小圣讲重视无常论，中则性空论，好，这个大圣就以性空论为主，后乃有真常论，好，就是论点呢、也大概好可以看出有这样的几个重心，好，参政史籍有如此，好，不可以译为出入，好，印度佛教之仅存者多片段，支离破碎甚，无人识无如之何，好，实在没办法，想为印度佛教史的叙述，唯有这是印度佛教真的是资料非常的少，非常的破碎，那只有呢怎么办呢，只有积此支离破碎之片段，以尽窥错综复杂之流片，这个是导师的功夫啊，他就能够从光从凭着只有汉文大藏经的这样的一个支离破碎的资料，他去把这个复杂错综复杂的这个历史变迁呢、给弄清楚，唯有这些资料来探究错综复杂的流变，那么离开这个也没办法，下一段印度佛教发展的全貌啊，整个这个历史全貌就是历史呢，实贤就当时的这些学者了虽或有异说虽然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事实上啊大体还是一样的，就是呢即此以探其宗本，就透过印度佛教探它的宗本，就是源头，至流变以批判其章品，章品就是良友了就是你把宗本把那个源头搞清楚了，那你就可以辨别说它后面的是好还是坏，你把宗本抓住了，那么你就可以了解后面的是变好还是变坏，则以佛教行者行解之庞杂，势必分怒不已，分怒就是纷乱的意思了纷乱不已，譬如呢南海佛教者就是南传佛教，以声闻行为究竟，就每一个大家都觉得自己所学的都是最好的，所以南海佛教者就认为呢声闻行就是解脱道啦，是究竟的。为藏未来者就是西藏佛教，则以呢无上瑜伽为特高。那么中国佛教之传统学者呢则以呢真藏论为根基，就是说其实呢今天的所谓的南传藏传跟汉传这三系的佛教，其实是它是承袭着不同时期的印度佛教，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南传佛教是承袭印度早期的佛教，以解脱道为主，那中国佛教就是汉传佛教，它是承袭着印度的什么中期佛教为主，那藏传佛教它是承袭印度的什么后期佛教为主，那到每一个都觉得说它所承袭的就是最好的。好，那这里我们有个地方可以注意的是说，我们要知道我们中国佛教它是传统的中国佛教，它是属于什么大圣的真藏唯心论，就是如来藏思想， 我们传统的中国佛教它是属于如来藏思想真常论的。然后导师这边，好，我觉得看导师的书就有一个好处哈，他常跟我们就是很广泛的去了解哈。为什么说中国佛教是真常唯心论者呢？好，他今天就告诉我们，好，比如说三论宗、天台宗，好，他就是什么融真常于性空，他是讲空的，三论是讲空的，天台也讲空啊，但是他是把真常融在性空里面。好，那唯识呢？唯识则怎么样？隐藏于真常，就是呢，唯识他也是隐藏，里面有真常的思想哈。那么另外呢，贤首、华严、禅、密，则为什么？彻底的真常论者，彻底的真常论者。那净土呢？好，还有净土。净土呢，它算不算真常呢？它就随着学者的所学而有所出入了。哦，如果这个净土的行者，他是一般大概就是什么华严啊，或是禅，或是天台的行者，那就随他这个学者的他所学的，那么看他的成分了。好，哦，那么知不暇辩解，好，哦，那么请直述言求之所。见哈，那么这个啊，那么这一段呢，是可以告诉我们呢，中国佛教是属于真常论者，何以见得？你看每一个宗派，它跟真常的关系，在这一段里面就很清楚，有没有？在这一段里面，啊，每一个宗派它跟真常的或浅或深的这种关系，好，所以传统中国佛教这个几大宗派啊，传统中国佛教是以真常论者，这一段就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么，没空这些呢，没有空，到底南传说南传好，藏传说藏传好，那没空辩解了哈，没有空去辩解的，那么就怎么样，直述研究的所见吧，好，那么研究的一个看法是什么呢？我们佛教啊，是内哈乃。内本世尊之特见，好，到底佛教成分是什么？佛教的内涵是来自于释迦牟尼佛他的特殊的见解，这特殊的见解是什么？就是缘起的道理。佛教乃内本世尊之特见，好，外自印度文明，好，佛教有佛教释迦牟尼佛特殊的见地。然后呢，但是佛教是出现在印度，所以它也会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好，所以外置印度文明好而创立的。你要把握印度佛教，印度佛教一定是之所以为佛教，一定有世尊的特见，但是它因为出现在印度，所以也会受印度文明的影响，这就是印度的佛教，好，产生在印度的佛教，好，所以呢，流变的印度佛教，所以那佛教，原始佛教之后呢，那后来有一些随时空有变化了。那么对于流变的印度佛教呢，如果有违反世尊的特见的，那么就要怎么样，辟之可也，好。去除它是可以的，好，如果有违反世尊特见的话，如果流传中的印度佛教如果有违反世尊特见的，那辟是可以，好，是可以去除的。但是呢，非适应无以生存，好，你佛法是存在时空，一定会受无常法则的影响，好，那么没有你必须要适应这个时空，那么这个东西这个佛法才能存续，所以如果没有适应，那也不能生存。好，哦，其因地因时因人而兼或不同者，好，哦，随着时空，好，哦，因地因时因地，比如说，印度的北方跟印度南方啊，哦，不要说这是印度了，我们台湾好了，台湾北部。南部气候不一样，人文不一样，好，思想也会不太一样， 好，那印度这么大，好，你看北方，哎，就比较喜欢禅师，哎，南方就比较开明，好，像印度北方就产生说一切有部，哦，就是比较严谨的啊上座，那哎南方就比较开展出什么大众部哦大圣，这就是因地因时因人，好，哦，会有所不同，好，哦，这是不可免的，且无事无宁是为当然哈，不但不可免，而且是必然的，好，无宁是为当然就是必然的，仪式就是因此，南海佛教者，好，哦，忽视佛教正当的开显，好，哦，方便的适应，指责一切大圣道非佛意，好，哦，就是说，这佛法随着时空会有所演变的。那如果你不了解这种东西，那就会怎么样？就会批判，好，哦，因此呢，南海佛教就是南传佛教，好，哦，好，哦，忽视就是不了解佛法的一种开展，正常的开展，好，哦，方便的适应。那南传佛教，好，哦，南传佛教说呢，大圣非佛说，好，哦，这就是很有名的这个大圣非佛说，因为他们认为说，佛陀时代又没讲大圣经典。好，可是他不知道佛法在时空中会随着时空而变化，只要他不违反佛陀的特见，那都是 OK 的。好，所以南传佛教不了解这一点，所以指责一切大圣经非佛说，这样是不对的。但是呢，好，就是说，南传佛教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方便。但是呢，说到方便呐，好，或为正常的适应，这个方便可能是正常的适应，哈，比如说初期大圣，那可能就是一种正常的适应，或为独树之产路，哈，必须要严谨的加以怎么样了解，就是辨别，不能够率以说方便两个字就混过去。那么世尊是特见是什么呢？世尊的特见是什么呢？那就是缘起无我说。世尊的特见就是缘起无我，缘起无我。那么因为讲缘起无我，所以反吠陀的常我论而兴。哈，吠陀就是婆罗门。哈，我们接下来第一章就会讲到这个佛教出现前的这个印度。哈，印度本来是叫婆罗门教。好，他们的经典叫做吠陀，好，那么是他们是主张有一个常我的，好，那佛法是讲无我的，好，那是不一样的，好，那世尊的特见是缘起无我，那反，好，那是反对吠陀的这种常我论，而怎么样，心就是取而代之的，但是呢，后期的佛教日倾向于增长。唯心又与那常我论合流，说奇怪不奇怪哈？那么直就其理论观之呢，啊，就是如果就理论来观之呢，虽然容三明之哲理，啊，未见其大师，就理论来看呢，啊，也讲这个三明，啊，三明就是三明应该就是所谓的阿罗汉有这种哈，宿命明、天眼明跟漏尽明哈，这样子的道理哈，就是说，就理论刚才也道理也没有什么大师，但是即神墨之啊，如果神墨就是量哈，那个古代木匠在做东西要有用神墨来量，这个当尺来量的哈，意见理未正，但如果用标准来衡量的话，可能也可以看到什么道理不彻底，理未彻，道理不彻底。好，故为吸引婆罗门、印度教而谈，不得解脱而已。哈，就是佛教后期的佛教，其实可以说是为了吸引婆罗门，哈，哦，所。谈不上是解脱了，哈，谈不上能够解脱了，哈。如果就理论之圆融方便，见之于事行，那么印度增长论者的末流呢， 理论上已经不是很彻底的。那如果就理论他讲圆融，后期的佛教讲圆融啊，讲方便啊，那么如果理论是这样，那如果事行近似，就是从看得到的这种事行来看的话，那么印度真常论者的末流融摄了神秘欲乐而成邪正杂乱之凡佛一体。这个就是真常论，早期的真常论还好，就是导师曾经有一篇文章提到说，我们说这个大圣有所谓的性空，有所谓的唯识，还有真常。那早期的真常论者还好，就是说他的志向也还蛮正的，然后他的戒行也还蛮清净的。但是到晚期的真常论者就志向也不是很正，然后呢戒行也不很清净，然后呢又融摄了这些神秘欲乐，所以后来就顺流而下了。那这是在印度，这在印度这种情况，就是佛法是在人间离不开无常的法则。那么在印度佛教末流是这样子，那么在中国呢，在中国佛教的末流为三教同源论，那就是什么？指明朝。明朝开始呢讲圆融啊，可是佛教传到中国来的时候呢，因为中国是以儒家文化为主，然后呢中国的本土宗教是道教，所以佛教在这样的土地上，事实上跟这个儒跟道，我们昨天也上次也讲过，是什么？亦友亦敌啊，也是朋友也是敌人，就这样子互相的那个这个抗衡。可是到了末流呢，到明朝以后呢，那么讲圆融啊，这个正常讲圆融，那么佛教到末流也是这样，三教同源，儒释道等于是平等一样，那么这样的一个理论呢，同源论呢，明抢就是那个祭神的那种纸钱呐，用纸钱来祭祖，扶銮降神等，无不掺杂于其间。因为三教同源嘛，那所以很多像我们现在台湾也是啊，民间信仰很多都被以为是佛法。真常唯心论即佛教之泛化，简单说，真常唯心论就是佛教的梵天化泛化。设以此为究竟，如果把它当作究竟，正不知以何为世尊之特见。如果把真常唯心论当作佛法的一个究竟，那就不知道那么世尊的特见是什么了。世尊的特见是什么？缘起无我论，跟真常论是可以说是不一样的。好，那时间关系呢，我们先休息一下。